但因缘消失的时候，它就消失了。所以这些应化身跟报身，它的相是无常的，无常的，所以它是毕竟了不可得的。所以怎么可以执着用外在的形象来见如来呢？到这里是一段。可是了解般若波罗蜜的菩萨，他深知道法身是非相，具一切相，随沾任何一相，都是净虚空骗法界的极尘刹顿号，极相海顿号，极不可思议的。他说法身本身是广大无边的，所以它心如虚空，所以能够包含一切相。所以在华严会上，你去受菩萨戒的时候，对不对？你的戒师是谁？南无千华台上卢舍那佛。卢舍那佛就是从法身的这个流现而出来的，所以它可以现呢广大无边清净庄严之相，所以它具足一切世出世间圆满功德之相。而且任何一项你都是呢像净虚空骗法界一样广大无边。所以他说穷尽即为成数，这样的数量穷尽呢像广大无边的大海，穷尽是不可思议的。怎么能够一定呢做一个固定的形象来解释呢？所以故曰32相即是非相。那32相既是非相，当然它是微妙的清净法身相。法身相是包含着32相，因为32相是从报身所流现出来的，报身又是从清净法身流露出来的，所以相相都法界也。所以每一个相都是净虚空骗法界的。关于这32相啊，时间的关系，可以建议大家看《金刚经》百家集注126页。陈雄曰：“他有引《般若经》，佛为什么会有32相？他每一个相都是他多生多劫修功德力的，您可以自己看。”好，接下来再看下面的经文：己二教德较量功德。经文：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恒河沙等生命布施，若复有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其福甚多。好，翻过来56页，这个呢也是用财布施跟法布施做比喻。释迦牟尼佛告诉须菩提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这里的善是指对于般若波罗蜜具有信愿心的人，这个叫做善男子善女人。我再讲一遍，对于般若波罗蜜的教法具有信愿行的信心的人才叫善男子善女人。不是我们一般人讲说，我们心好了就叫善，定义不是那么浅的。若有对于般若波罗蜜这个具有信愿行，这个信愿行的这个信心善根跟福德因缘的善男子善女人，在有为法上用恒河沙这么多的生命布施乃一座祭观千乘去帮助别人，当然福德无量无边。但是假如有人对于金刚般若波罗蜜的教法能够有具足强烈的信愿行，心中受持四句偈为别人说，那个他的福报是更广大无边的。为什么呢？请翻开56页，论曰，这是第7项，超内施福甚。他说七宝乃至于外在的国臣妻子名为外财布施。今天你布施你的生命去帮助众生，这叫内施。内施的福德虽然非常的比外施多，但是以持经来讲终不能够比。为什么呢？很多人在布施外财布施你的身心的时候，未必呢能够永断身因。请把这4个字断起来，永断身因，就说你还是执着一个我，有一个我能布施的人。虽然你救遍了3000大千世界的众生，可是你的我执啊还是没办法断。所以为什么说他功德不大？可是学金刚经的教法，受持读诵念金刚般若波罗蜜的教法，能够在内心深处断掉自他 顿号生死的因。这断掉生死的因怎么讲呢？就是修般若波罗蜜，修清净心，能够让你升起悟入这个实相的这个因啊，才能够让你真正出轮回。所以在《入菩萨行论》第九章里面有说，不施持戒忍入精进禅定，若只修到禅定的话是出不了轮回的，要真正修般若波罗蜜，你才能够断烦恼出轮回。而大部分的芸芸众生，大部分生生世世都只是修前面的五度波罗蜜摸。所以般若波罗蜜的教法是要有善根福德因缘够的人，他听到才会欢喜的。所以这里才讲为什么叫持经法师顿号能够断自他顿号生死的因。你真的要彻底让在这一生，好，我们这一生中每个人的愿望不一样，新年有新希望，每个人的愿望不同，但是假如你想真正在这个娑婆世界，你说我是最后一个轮回的生的话，你真正要出轮回的话，那应该学般若波罗蜜的教法，还要学求生净佛国土的方法。任何一个佛国土，你都应该应当发愿求生净土，去继续跟佛菩萨学习。好，到这里是一个段落，请回来看30页的讲义。请看藕益大师的破空论颂第16颂，处尊人众今同佛，一切圣因亦无上，月内外多圣色因，超内师父同佛现。那这个是藕益大师破空论的记诵，那我有帮大家编号码，就从1到8。好，我们讲从1讲到了第7。处所很尊贵，值得人尊重，而且看到金刚般若波罗蜜等同于看到佛一样的尊贵。那你修般若因是比财布施殊胜的因，所以一切殊胜的因。了解般若波罗蜜的教法是无上的，然后他用月内外多，用围城世界来做比喻，乃至于呢，他是超越一切佛32相殊胜的因，超越你内布施你的生命，最后呢，能够证得跟佛一样出现等同的境界。所以请看天亲菩萨的记诵23。尊重于两处，因习正大体，彼习烦恼因，此降此降伏染伏。很高兴的是我们先能够了解这些经文，了解教法，再回来看天亲跟无着菩萨的记诵。其实在记诵里呢是非常的精简，你若不看注书啊或看啊经文的话，你是不太容易了解他在讲什么。尊重于两处，这是说这两处是说呢谁说四句偈等处。第二个是指供养金刚般若波罗蜜的经典所在之处，有讲经说法的地方，或者经典所供养的地方，天上人间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都会恭敬供养，所以叫尊重于两处。所以我上次才说，若你实在忙得没有时间读金刚经，起码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用金黄色的布把它包起来，像供在佛堂里面，早晚点香吧。这样的话也是能够呢，种善根福德因缘的。那为什么般若波罗蜜值得这么我们恭敬呢？因为因习正大体，因为它的因呢是叫金刚般若波罗蜜，一切诸佛过去现在未来都证到这个广大无边的殊上本体。大体是指广大无边的殊上本体，这个本体就是实相。同时过去诸佛为什么有这么殊胜的32相80种好跟种种功德力呢？彼习烦恼因， 此降伏染伏。他说过去诸佛他在他的习气跟烦恼上也是修般若波罗蜜的这个因，才能够他在内心里降伏他的烦恼，降伏他的染浊心，这样了解空慧的道理，他的福报是无量无边的。这个偈颂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再看多种版本对读，请看下面菩提留支。菩提留支翻译的第四个圆圈。佛言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32相见如来佛。注意这个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是见如来，菩提留支翻译的也是见如来。请翻过来看31页，真谛三藏也翻译的是见如来。再请看到32页，玄奘大师翻观于如来。佛告善现，于意云何？可以32大丈夫相观于如来佛，印正等觉佛。善现答言，佛也世尊，不可以32大丈夫相观于如来。所以可见呢，他是用观，观比见还更深一点。见是指眼根，当然眼根跟眼睛看到外面的色尘也可以是可以见，这叫眼见。第二个，正阿罗汉的人呢，圣人他眼睛啊虽然不用，就算像瞎子一样证了阿罗汉，心眼可以见，有没有？佛在世的时候跟阿那律尊者有没有常常呢的打瞌睡，佛骂他呵斥他，他昼夜七天七夜精进不睡觉，眼睛过度的使用，最后他瞎了。后来佛呢就教他什么照见金刚三昧，他是用心眼见到佛的。第二个还有一个例子，在《观无量寿佛经》，频婆娑罗王跟韦提希夫人被他的儿子对不对关在这个监狱里，可是呢他在这个频婆娑罗王呢常常呢往这个西边而顶礼，对不对？心眼遥见世尊，有没有？经文里面有这一段，心眼可以见佛，所以一个是肉眼见，第二个心眼见。否则，对于残障人员，他可不可以见佛呢？可以，他的眼根啊，我们讲眼球，或是那乃至于白内障啊，他呢看不到佛。但是你说劝他念阿弥陀佛，他在梦中或定中，他是可以看得到佛的。所以残障人员也是有希望可以学习佛法的，因为他可以用心眼见佛。当然在金刚经里面有讲肉眼心眼，对不对？慧眼法眼跟佛眼，慧眼法眼跟佛眼这三个比较强的是什么？是观的能力。所以玄奘大师翻观于如来。接下来你看意境三藏翻的也是观于如来。所以事实上修般若波罗蜜的人呢，他也很是重视于般若的空观。以这一段经文你可以背起来，以32相见如来佛或观于如来佛，这个也是修空观的一种方法。接下来在玄奘大师32页，好，请看。佛也世尊，不应以32大丈夫相观于如来，应证等觉故。何以故？世尊，32大丈夫相如来说为非相，是故如来说明32大丈夫相。我们常常讲阿弥陀佛有发愿，一切的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可以成就这个佛的32大丈夫相。其实32大丈夫相就是什么？就是佛相，等同佛一样的32大丈夫相。所以你看唐朝的这个敦煌石窟，观世音菩萨画大丈夫相，大丈夫相它是有留胡子的。我们一般认为说大丈夫相是指男相，错，不是，它是超越男女的这个清净庄严的佛的32相。所以这里一段呢，很清楚的可以说明什么叫做32相的定义。 就是指三十二大丈夫相是如来说为非相，故名如来说明三十二大丈夫相。所以你看下面三十二页意境三藏有翻，意境三藏的翻译第四个圆圈，三十二相佛说非相，故说为大丈夫相。大丈夫不是指男相啊，很多人认为大丈夫相是指男人相，错，它是超越男女的相，具有佛的三十二相八执种好，才叫做究竟圆满的大丈夫相啊，这个定义就比较清楚。好，请看33页，看丁一科判下面一段，我们今天讲第14品离相即灭分。请看科判丁一，叹奉持功德。好，因为这个是应顺老法师的科判，我先保留他的古文，然后讲的时候呢，我会把它翻成白话。赞叹奉持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它可以分为两段。物一，空身叹法美人。物二，请大家翻35页，因为它分两段嘛，物一跟物二。物二35页，如来劝行赞圣。物二就是说，如来苦口婆心的劝大家一定要修般若波罗蜜，佛用过去呢被忍辱修般若波罗蜜成功的例子，以割力王割截身体，佛过去是500世做忍辱仙人，来劝弟子说你要修安忍般若波罗蜜。那可见不失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你为什么能够忍而能够安忍呢？心安而理得，很欢喜的修般若波罗蜜，忍辱波罗蜜呢？对不起，所以是因为你了解般若的教法，所以如来苦口婆心的劝六众弟子，七众弟子修六度万恨里面呢，最重要要修般若波罗蜜。这是物一跟物二。好，翻回来看物一，空身叹法美人。他说空身，身是指动词，叹法是赞叹这样殊胜的佛法，赞叹升起空慧这样的佛法是非常殊胜，这样的人是非常非常稀有的啊。那应顺老师用了美人这个词很特别，它是指这福慧究竟圆满之人。因为世间人呢，都喜欢最庄严，希望自己很美，那什么样子是叫做很美的人呢？是福慧圆满，了解空性教法的人。这分了二，请看己一跟己二。己一，身法难遇叹，就赞叹甚深的佛法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己二，信者难能叹，就说佛法虽然遇到了，可是有些人不相信，有人相信了他不一定去做，所以相信了而能够实践的人，这样的人是很难得的，所以己二叫信者难能叹。好，我们请看经文。尔时须菩提闻说是经，深解意趣，涕泪悲泣而白佛言：昔有世尊，佛说如是甚深经典，我从昔来所得慧眼，未曾得闻如是之经。当释迦牟尼佛从金刚般若波罗蜜从第一品一直讲到第13品的时候，当然这个品类是我们后来人分的，也就是说他讲到中间的时候呢，这时候那一刹那之间呢，非常有善根福德因缘具足的须菩提尊者听到了佛讲《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深深地了解着无上甚深教法的意趣和道理，他感动地流下眼泪，而对世尊说：昔有世尊啊，佛说如是甚深的甚深的般若空慧的经典，我从无量劫来， 乃至于我今生跟佛从出家以来所得到的慧眼，注意把慧眼画起来，它不是用肉眼，也不是用天眼，而是用了解我们的慧眼，而能够去体会。在我们《大悲心陀罗尼经》里面，不是讲观音菩萨说：“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知一切法；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智慧眼。”就是这里讲的慧眼。我们世间话常讲慧眼是英雄，其实这慧眼标准是很高，起码要像禅宗讲到得到正法眼障，你开了悟才会有慧眼的。他说我从过去无量劫来，或者说我今生从佛出家以来所得到的智慧呢，我从来没有能够体会或听闻到这么殊胜的经典。那为什么须菩提会感动的流眼泪呢？待会我们看多种版本对读，这里会讲到不同的想法，还有不同的意思。先看论约，偶益大师的破空论说，这是第八个，是讲你的心中能够啊听到佛，而这个有时候会感动的流下眼泪，代表善根发露，就同于你心中念念清净的自信佛而显现。同佛出现是指同于心中念念觉悟的自信佛出现。佛在世俗地上，他佛出现于世啊，我们常常讲说百千万劫难遭遇嘛，对不对？薄福或薄德的人是很难遇得到的。佛在大智度论里面有说，佛在世的时候，他在印度恒河流域两岸讲经说法，当时呢在王舍城或舍卫国讲经说法。大智度论里面有说，有三分之一的人从来都不知道有释迦牟尼佛。你想想看，印度啊，佛已经出世了，在恒河这样讲经说法一辈子，他从来不知道有这个什么释迦牟尼佛这个人。不要说释迦牟尼佛，举个例子，你去台湾，假如有空到南部去回去过年，你随便问人家，你知道佛陀教育基金会吗？一定很多人说不知道，对不对？也不一定很多人知道这个机关呢，跟机构啊，是不是？佛教徒能知道的就不多了，非佛教徒那就更不用说。所以在大智度论说，佛出世的时候，三分之一的人是不闻他的名，从来都不知道有这个人。三分之一的人知道释迦牟尼佛这个人，哦，有这个人，好，那就这样，心中不会动念头想去看他，就是知道这个人而已。有三分之一根性成熟的人，听到释迦牟尼佛的名字会感动流眼泪，说，哎呀，我要跟他学佛法，我要跟他出家，我要去亲近他，我有问题要问他，他会升起那种善根发露的芽，就会去见他。这个例子就像什么呢？就像密勒日巴尊者，密勒日巴听到他的上师马尔巴上师的时候，就身心啊法喜充满，感动的流眼泪，就跟这里的情况是一样的。所以也就是说，外有善根福德因缘，好，佛力或是经典的力或善知识的加持力，你内心啊也要有善根福德因缘，这样内外的善根加起来，你才会有欢喜的心去学习佛法。所以他说此经也是如此，遇到的人很少。那你会说，不会啊，师父，念金刚经的人很多啊。假如你是全世界去上网的话，请问法国人、意大利人，他们懂金刚经吗？不多啊，我不能说完全没有。美国人呢，可以读金刚经的般若波罗蜜的这个英文翻译，可是体会的可能跟我们不一样啊，对不对？所以听到的人不多。第二个，每天念金刚的人经的人就更少了，为什么？大家都太忙了。第三，每天听金刚经或是受持金刚经心中有体悟的人呢就更少。所以这里讲这个深解意趣涕泪悲泣，不单单是指须菩提，乃至于佛灭度之后或五百年以后，或是有持戒修福的人，有时候你读金刚经啊，因缘成熟的时候，突然你会放声大哭，有时候你会感动的流眼泪， 有时候呢，你对某一句经文啊，体会很深很深，你就觉得它好像一刀或者一个剑就刺到你的心里。哎呀，我今天很迷惑，很执着，一句《金刚经》的经文就把我的执着给砍断了。你必须要天天的受持读诵，才会有这样子的感受。那须菩提当然他多生多劫修般若波罗蜜，他的善根福德因缘是比我们凡夫都还殊胜的，所以他随佛觉悟，对于这个正法他是非常珍惜的。而且他知道这个正法真正能够听到佛亲自讲的呢，那是更稀少的，所以他等同于佛出现一样，他非常的感恩。因此听好，感恩不是嘴巴上讲而已，感恩是内心里真正体会了而去做，这个才叫感恩。好，请看这一段，看多种版本对读，先跳到33页，讲义33页。请看真谛三藏翻译，尔时净命须菩提，有法立即即便悲泣，我帮各位画起来，收泪而言，就说尔时一刹那，慧命须菩提，有法立即，把法画起来，因为法的功德力，般若波罗蜜的那个功德力，立即就是一刹那，它是圆顿根性，在一刹那当中，圆顿根性具足，让他感动的喜极而泣，所以他就流眼泪了。所以纵使阿罗汉他无我，但是呢他还是会感动流眼泪的啊，这个不是悲伤，而是善根发露。他说，稀有世尊，稀有修伽陀，如是的经典，如来所说，我所习来智得甚慧。你看他是必须要得到非常深奥的智慧，他才能够听到这个教法，未曾闻说如是经典，何以故？世尊说般若波罗蜜，既非般若波罗蜜，是故说般若波罗蜜。真谛三藏翻译的这一段，在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呢，他就把它省略了。进来再看34页，达摩吉多翻译的，尔时命者善时，法即转力泪出。法即刚才就讲有法的功德力，即是快速那一刹那之间，转力，注意转力这两个字，把你贪嗔痴立刻转成智慧、悲心跟愿力，那一刹那之间三个都具足，把贪嗔痴转成智慧、慈悲跟愿力，那一刹那你就流出眼泪了。比泪是矣，然后他就赞叹世尊。再来看玄奘大师翻译，尔时具受善根，闻法威力，他就讲得更白，听法是有听法的功德力的。悲泣堕泪，就是感动的掉下眼泪。义净三藏就翻了，是深解意趣，泣泪悲泣。好，那感动的掉眼泪，我们不要小看这桩事，它是必须要具足很多很多的因缘的。好，请看这个补充资料，今天发的第二段，真谛三藏翻译说，尔时净命须菩提，有法立即即便悲泣，收泪而言。这里可以看到有几个条件，第一个要生生世世对法有信心，对法要修学。第二，立即就是呢，你自己要是圆顿根性的人。第三个，转力就是你要多生多劫的善根福德因缘，能够把你贪嗔痴转过来。很多人他知道了，但是他转不过来，为什么？有障碍，福德因缘不够，待会我们会解释。这三个条件，那一刹那之间，才会在那个时间空间因缘成理，让你感动的对这个教法升起百千万劫难遭遇的想法。请看补充资料第五的第二段，在白教 白教冈波巴大师啊，冈波巴大师我常常举，我非常的赞叹他，因为白教在他之前密勒日巴是在家于前世，冈波巴大师本来是嘎当巴，是呢把在家跟出家两个系统传承而融合而成的，所以冈波巴大师他教理非常好，政务也很高。白教因为冈波巴大师才变成四大八小，四大里面第一大就是指大宝法王伽玛嘎举，所以大宝法王也曾经第一世的转世当过冈波巴大师的弟子。那么冈波巴大师弟子大师他曾经在一本书里面有介绍到，大乘菩提道次第论，他这部论呢非常好，就像菩提道次第广论一样，也像这个入菩萨行论一样，讲六度波罗蜜。那这本书非常非常的好，在这本书里面呢这本书有冈波巴大师全集选译，台湾法尔出版社张成基先生翻译的。张成基本身也是白教的弟子，他的上师就是贡噶佛爷。然后呢这本书传下去啊，谢谢大家看，它里面有讲到什么叫做大手印。大手印让它升起的禅定有四个条件，就是说我用这一段来解释，让你说你要知道薛菩提看到佛为什么会感动掉眼泪，它也具有这四个条件。第一，由上师或者刮胡血，由诸佛菩萨的加持而得到禅定的。我们常常都希望说啊，我们知道在广论里面，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上士道六度波罗蜜里面最难修的是什么？禅定波罗蜜跟般若波罗蜜。大家都想啊，知道止观很殊胜，但是你不要认为所谓的止观啊，脚一盘起来你就能入定。一般人啊，脚一盘起来啊，他就睡着了，因为他扶的资粮不够啊，他身心啊是不能够安定的，不能达到心一静性。心，自己的心跟外面的境界能够心一而如何一成的，所以大手印它也必须要在心一静性的禅定里。它要有四个条件，第一个诸佛菩萨或上师的加持，所以在西藏里面呢，他们每天早上要念呢传承祈祷文，白教有白教传承祈祷文，从金刚种持、帝洛巴、那洛巴、冈波巴、马尔巴、密勒日巴传承上师他的祈祷文。假如我们以净土宗来讲，我们净土宗也有历代祖师啊，但是我们中国很少呢有净土宗的传承祈祷文。中国净土宗只有一个情况，初一十五顶礼西天东土历代祖师啊，那时候礼佛三拜而已啊，当然这也很好。天台宗有天台宗的传承，禅宗也有禅宗的传承，所以你看古来禅宗的传堂，除了中间供这个释迦牟尼佛达摩祖师的西天东土历代的祖师啊，他都会供。这个不是指佛教艺术雕像而已，它是内心里真正感恩传承上师的加持，我今天才能够听到无上的教法。所以常常念传承祈祷的上师祈请文，或对于你这个传承的诸佛菩萨常常的祈祷，你也可以快速圆满得到甚深的禅定。第二个，由缘起法而得到禅定，就是说你了解了缘起性空这样的般若空慧的教法，也可以让你帮你得到甚深的禅定。这个禅定是大乘定慧均等的三昧，不是小乘的三昧，更不是南传所谓清净道论他们禅定可以比的，那比他们更为殊胜是大乘的禅定。例如说大乘的华严三昧、法华三昧、首楞严大定、念佛三昧、观佛三昧。所以念佛的人也要了解缘起性空的道理，你的念佛功夫会更深，好，我百分之百肯定。第三个，有些人为什么没有办法 得定呢？因为你的福德资粮不够，所以当你自己不能定的时候，你应该呢啊，松松腿，然后铲除你的障碍，然后继续呢走出你的户外，伸出你的双手，很努力的去累积福德智慧的资粮，福德智慧资粮够的时候才能得到禅定。 第四个，由净除你心心身心的净除业障而得到禅定，就是要很努力的昼夜忏悔你身口意的业障，尤其是意的业障，让你身心安稳而清净，才能够得到甚深的禅定。所以得禅定它要很多很多条件，有兴趣你可以读小止观、摩诃止观、四禅波罗蜜乃至于六妙门。我很想跟各位介绍，但基金会的课已经全部排满了，所以我也没有时间介绍止观系列。止观系列说实话它是非常殊胜，简单的讲，我自己多年学佛，应该学第一个要忏除业障，第二个要学文思修的道次第，第三个你要发广大的菩提心。所以为什么我苦口婆心要劝大家念普贤行愿品，发广大的菩提心愿心，你度众生下面还要学空慧，否则你度众生当中你会执着，哎呀，你看今天我又拉了两个，明天我度了三个，明天我又找了好几个会员，你还是有所为的。好，小凤请你准备录音带，我这个把它讲一段落，这个很重要。所以接下来你发了广大的愿心以后，现在学般若的空慧，你有前面的忏悔业障，了解了道次第，了解了广大的菩萨的广大的悲心，无有穷尽的愿力，再来学般若空慧，这么多四种条件具足了，你才可能入定的。所以入禅定它要有很多很多条件，所以为什么在小止观里智者大师要说这个天台的25种前方便呢？它是有很多很多条，持戒清净、忏悔业障啊，对不对？你要一条一条的做，你才能够入定的。那在这四条里面呢，我会鼓励大家是要先从第一条下手，每天拜佛，你念阿弥陀佛或念阿弥陀佛的咒，就是求佛力加持，在西藏是上师，那在中国呢就是佛菩萨，你天天念大悲咒，你就得到大悲咒跟大悲观音菩萨的加持，乃至于99亿克恒河沙劫的菩萨都修过大悲咒的，也都会加持你，这是第一个，你才不会有魔障。第二个，你要先从忏除障碍而下手，不管念佛、诵经、持咒都好。第三，你要去尽力的、生生世世的感恩、把握每一个修福、修慧的积聚资粮的机会。我常常说，佛教徒在台湾常常会给人家觉得世俗化，是因为佛教徒都要感觉跟人家要钱的，其实佛菩萨他的福报广大如虚空，他根本不要你的钱。可是作为一个佛弟子，遇到有累积福德资粮跟智慧的机会，你应该感恩去把握，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修福修慧的机会。第二个，修福修慧也有不同的眼光，对不对？有些人呢就像台湾一样，前一几年不是周年庆吗？我无意中看到报纸，一天之内有3个人刷卡刷了100万啊，对不对？我不知道他买什么，买名牌吗？或者什么？当然他带有大福报，可是一天可以刷100万的人，你叫他来布施1000块啊，他都很吝啬的。我们客家话讲，很爱擦脸巾呢，对不对？斤斤计较的人呢，对自己呢很大方，真正要布施哦，其实不一定有这个善根的。所以我常说，有善根的人不一定有福报，对不对？有福报的不一定有善根，有善根有福报的人又不肯精进，那当然就万岁万万岁，就生生世世都轮回咯，是不是？这是我很真诚鼓励大家的话。所以你要累积福德资粮，接下来最难的是第二，了解空性的教法。空性的教法不是一听就懂了，一听若懂的话，三世诸佛不就生生世世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生命去学般若波罗蜜啊？有空的话你可以看嘉陵出版社有一个文殊师利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圣德汇编，你看到文殊菩萨过去是他修般若波罗蜜也是生生世世修的，他不是说一听到一尊佛跟他一讲般若经他就开悟的，没那么快啊。所以般若的教法是要生生世世学习的，基上这四个条件才会让你一刹那之间进入大手印大圆满，也才会像须菩提一样，在无量劫，在般若经里面其实他有说他是无量劫释迦牟尼佛生生世世都教他般若经，他这一生只是来演戏的， 他不但在释迦牟尼佛，在过去佛，在迦摄佛，在燃灯佛，无量诸佛，他生生世世都修般若波罗蜜。所以当佛在古印度2500多年前因缘成熟，在般若会上一讲般若经的时候，他就可以听到经一半，他就感动掉眼泪。我们呢，一般人就不容易这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以后人分有32品，现在是到第14品，16品是一个段落，是讲我们讲般若道，讲自利为主。从17品以后就开始要讲方便道，所以他听到第14品的时候，他就能够感动的掉眼泪，表示他福力的加持，他对缘起法的了解，他的福德资维福德资粮具足，还有他的障碍也忏除，所以在一刹那之间他四个条件都具足，所以他能够感动的掉流泪掉眼泪，而能够说出一段呢感触的话。这个就是白教赏的大手印，也是红教的大圆满。最后时间的关系，我讲一个例子鼓励大家。妙净老和尚亲自口对我讲的，他可能很少对在讲经里面讲。我认识他也是很有缘，四五年前我认识他，他鼓励我念法华经跟般若经。他说呢，他一生啊诵法华经啊诵了20-30年，每天诵一卷。般若经呢30卷摩诃般若波罗蜜，他每天都诵一卷，一卷的话大概有一个小时，他诵了20-30年，他非常的欢喜。他说有一年多年前，他在被请到正觉精舍结下安居讲妙法莲华经。他这一生呢，他是学天台的，他跟法华经很有缘。法华经很大，是大经啊，三世诸佛如来的一乘经典。他从第一个字开始讲，那在结下安居是3个月嘛，对不对？3个月呢他是讲了一半，后来呢第二年他又发心再去为大家讲妙法莲华经。当时台湾有100-200位的出家众呢，在正觉精舍结下安居，是空这盛况空前。可是很可惜，那时候我因缘不具足，我没有听到，因为我人不在国内，我在国外。你看我的福德就不够。可是现在呢，他的 MP3 呢，就还是保留着，在基金会你可以请到妙净老和尚的整套《妙法莲华经》，而且还有讲义。他说他每一天要准备很长的时间，准备。备课准备法华经，因为佛经要有恭敬心。第二，他每天自己要受持修学法华三昧。第三，他每天呢还要应付很多很多人来问他的佛法，问修行的问题，问法华经的法义，所以他一天自己用功的时间很少。以前呢，他自己每天诵般若经跟法华经的时候，他可以打坐一天入定10几个小时，他禅定功夫是很深的，他经论又很通达。可是他告诉我，他亲口鼓励我，他说舍己为人，广大利益众生正法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他说虽然我在结下安居很少自己自修的时间，总是比较少嘛，要讲经要准备要解答人家问题，可是啊，因为法华经的功德力，因为法华三昧的功德力，每一天他讲完经以后，他回到禅座里来，禅堂里他自己一坐呢，5分钟他就入甚深的禅定，而且他的定功比以前更深更深，广大如虚空。所以他跟我说，一，法华经不可思议，般若经不可思议。第二，发大心为别人演说正法的功德也不可思议。第三，他鼓励我，佛弟子在家出家做，不研究佛法的话，佛法不真正研究文思修的次第的话，正法是会灭在佛弟子的手上的。我听了，我立刻就感动掉眼泪的。后来我因为他的努力，我自己也用过21天的法华经般若观，我很欢喜。当然我也有我自己的障碍，所以讲这个例子是鼓励大家，你想要入甚深的大乘禅定，不是一般人讲啊，脚盘起来的修安那般那念啊，你就能够入定，不容易。你要经过长时间调你的身心习，你对治你的散乱心，追之你的昏沉，有时候会做得好，有时候做得不好，你都要很多很多的善根福德因缘。但有一个最重要的福德因缘，就是你必须对道次第啊要明了，否则你坐在那边，你自己怎么用功也不知道，你也无法带领别人用功，坐在那边有时候也会浪费生命啊，是不是？禅宗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吗？坐在那边是不可能成佛的，对不对？磨了砖头是不可能成为镜子的，所以成佛是要很多很多的福德因缘。当你忏除障碍， 积聚资粮，又有上师或佛菩萨的加持，又了解缘起性空的教法，在密集式的闭关，像西藏就有3年3个月的闭关，这很了不起。不管他有没有证悟，能够闭关3年3个月是很难的。不相信各位，你自己关自己啊，关3个礼拜试试看，很不容易的啊。心要能够安住，关3个月试试看，对不对？这是很不容易的。好，所以要得甚深的禅定，要能对佛法体会更深，是不容易的，是要累积很多的善根福德资粮。好，今天讲经就讲到这里，下一次呢，从科判己二信者难能叹继续讲。好，今天就讲到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吉祥圆满，所求如愿，早日成佛。阿弥陀佛。好，请合掌。我此普贤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阿弥陀佛，谢谢各位。然后呢，结缘品在后面，需要的话呢，请你尽量的拿，广结善缘。下一次讲经应该是2月11号，对不对？我上次有报告过哈，在这里放假，希望大家可以回去啊，把破空论跟百家集注多多复习，多用一份心，你自己就会多体会一分。好，谢谢各位。然后另外，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天没有讲到，请大家看你的讲义补充资料。第五，对不起，本来是要讲的，不过我还是提一下，离一切相即名诸佛，就离一切想诸佛世尊。我们凡夫要做到离一切想不太容易，但是先求以金刚般若波罗蜜呢，应该讲录音不用录了哈，这个不用转变我执的观念是很重要的。要怎么样培养呢？应该改变好习惯好习气。好，翻过来有21个方法可以改变你的好习惯。希望大家回去读一读，也这张可以 copy 然后贴在你的书桌，发起脾来气的时候想一想啊，感恩惜福，谦冲为怀啊。这个白话大家很清楚，这是我朋友送给我的 email， 我本来是要讲到的离一切想，那怎么样下手处转变我执的观念啊，下一次再跟大家分享。好，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各位。